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咱们讲到这个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晚明史，是吧，这个张居正的税制改革几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他推行改革后的十来年里，明朝的国库确实有钱了啊。虽说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但是他这套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基本上延续了下来。至少在制度层面，张居正的改革不存在什么人亡政息的情况，是吧？按理说张居正这三板斧下去，大明王朝哪怕不是富得流油，应该也是不缺钱花了，对吧？至少财政崩溃不会如此彻底。可事实并非如此啊！到了万历统治的后期，张居正改革仅仅过去几十年，大明的财政已经明显恶化啊。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这套体系几乎整体失灵，走向了全面崩溃。咱们后人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会用一种说法来解释啊，比如说皇帝昏庸，满朝文武都是贪官，大明从上到下道德败坏，不干人事，是吧？最终葬送了这大好河山。可问题是，这套陈词滥调，无论是放在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都可以用，对吧？所以咱们要是想接近历史的真实运行逻辑，就必须放下这些道德指责，把晚明中国放回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背景之中。事实上，当时张居正的改革能够有一些成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大量来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和日本的白银啊。这些白银通过全球贸易体系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只不过当白银输入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时候，大明这套脆弱的财政体系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是如何影响到大明财政的，是吧？张居正的改革是属于个人奋斗的结果，还是踩中了时代的红利啊？到后来美洲的白银又为什么会从大明的续命手段变成了社会危机的加速器，对吧？说起来啊，这个张居正的税制改革核心只有一点，那就是把原本收粮食不匹的这些实物赋税系统性的改成了收白银。今天咱们在很多庄古剧里可以看到官府一收税就是白花花的银子，是吧？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呢并不准确，中国本身并不盛产白银，而且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全民交银的财政体系，是吧？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朝廷向民间征收赋税主要还是收实物，比如收多少担粮食，多少匹绢，多少张兽皮啊，然后朝廷向底下的官员军队发放俸禄和口粮，用的还是这些实物。虽说缴税发俸禄都用实物的话非常麻烦，但是直到明朝中期，这套以实物为核心的税收体制还是能勉强的运行下去。这背后的原因呢也并不复杂啊，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简单，是吧？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还是围绕土地展开的，就算在某些相对重视商业的时期啊，也主要是集中在官营体系内，那么交换所得的布匹金银基本在官府这一层面就完成流通了，整体规模还是可控的。但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民间的商业迅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开始明显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土地里刨食了，是吧？很多人开始种桑树，然后有技术的开始进城打工，反正在那个时候干什么都比种地强。到了缴税的时候呢，这些人还要进入市场，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换成粮食或者是其他食物，然后再交给朝廷。江南一带盛产棉花丝绸，虽然这些玩意儿的经济价值更高，但是因为朝廷要求用米交税，所以老百姓只能把棉布丝绸卖了，然后去市场上换米凑税。这无形之间就增加了一道交易成本，是吧？而且受影响的呢不只是交税的老百姓，吃皇粮的人同样是苦不堪言。就像这个边关士兵拿到的军饷是以粮食为主，但凡想给自己添件棉衣、添双皮靴，还要把手里的这点粮食拿到市场上交换。而且更现实的是，食物税这玩意儿还有巨大的损耗成本啊。咱就拿粮食来说，这玩意儿不耐久存，是吧？你看谁家的稻米能放三年五载的？所以从账面上看，头几年收上来的粮食都还在，但是过几年就开始霉坏变质，已经没办法吃了。当然了，除了食物税之外，大明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啊，也就是无偿给官府服劳役。这套制度的问题呢更加的明显，耽误农时不说，很多被征发的老百姓其实并不具备相应的技能，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官府修城墙要夯土，是吧？夯土本身就是技术活，不是说随便一个人就能干好，你没点技术经验根本搞不定，所以到最后结果往往是百姓白辛苦，然后工程质量也不咋地。到了明朝晚期，一方面官僚体系不断膨胀，朝廷开支持续上升，而且内乱以及边患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北方有蒙古人南下打秋风，南边有倭寇和海盗兴风作浪，所以这庞大的军费也成了压在大明朝廷头上的大石头。另一方面，这套高损耗低效率的实物税加徭役体系已经无法支撑国家的日常运转了。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居正把赋税与徭役统一折算成白银的改革就成了一条不得不走的路。说到货币，本质上只要某种物件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而且便于储存和交换，就有可能被当成货币，是吧？咱们中国历史上也尝试过很多种形式的货币，从早期的海贝到后来的布匹，再到用的最久的铜钱。说起来啊，这个历朝历代发的铜钱数量都非常庞大，但这玩意儿单枚的价值很低，是吧？老百姓平常花花还行，一旦上升到朝廷赋税和财政调度这个级别，所需的数量就会是天文数字。咱们就拿宋朝举例子，北宋神宗时期朝廷的财政收支规模已经在数千万贯铜钱上下浮动了，而一贯钱大体上相当于1000枚铜钱，光从数量上来看就能想象当时北宋朝廷要想运转所需要的货币规模有多庞大了，对吧？咱们假设一枚铜钱的重量是4克左右，然后这一贯钱就是4000克，对吧？1万贯呢就是40吨啊，北宋动不动几千万贯的，光是搬这些钱就能累死人。在当时朝廷的收入中，虽然商税占比很高，但是田赋依然是财政不可替代的主要组成。国家通过漕运体系把东南地区征收的粮食直接输送到汴京，供应京师人口和军队。这种以实物直接调配资源的方式构成了宋代财政体系最稳固的底盘啊！可是到了明朝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民间商品经济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社会的分工也日益深化，哪怕还用过去那种大量铸铜钱的办法，也难以支撑民间经济的运转，是吧？更不用说拿铜钱重构整个税收体系了。这里啊，还得给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啊，在中国古代发行的这个铜钱，不能跟咱们今天现代国家发行的这个货币相提并论。不是你在钱上写个面值100元，它就相当于100个面值1元的钱了啊！在古代它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各种防伪技术，是吧？你朝廷能铸造的铜钱，只要有原材料，我找个手艺好的师傅一样能做得出来。也就是说，假设朝廷发行了一种市面价值是普通铜钱100倍的新铜钱啊，但是如果钱的重量没有翻100倍，而是跟普通铜钱差不多的话，那就完蛋了，肯定会有人把普通铜钱收集起来，融化重铸成100倍面值的新钱，再用新钱换普通铜钱，然后融了再铸造新钱，你可以就这么无限循环下去，一本万利万万利，是吧？没几天就能把天朝的财政玩死。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朝廷不胡搞乱来的话，这个铜钱的市面价值跟你这个铜钱的重量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你要想大规模铸钱就需要大量的铜，对吧？但是大明的现实条件它不允许，当时的铜矿非常少，所以从源头上就堵死了这条路，对吧？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嘉靖后期，民间流通的白银开始突然显著增多。这白银的单位价值不仅远高于铜钱，而且还方便长期储存，是吧？用这玩意儿作为货币可是太好了。与此同时，铜钱持续贬值，白银的购买力持续上升，所以老百姓做买卖的时候都开始使用银作为计价单位啊。史书中也开始出现银贵钱贱的说法。到了这时候，白银已经成了各方普遍接受的硬通货了，所以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各地官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也开始自发的用折色征银的方式征税征徭役。理论上老百姓只要按照市场行情将物品折算成白银，就能抵上该交的粮食或者是要服的徭役，对吧？然后官府用收上来的这些白银雇专业的人员完成工程。 同样的，朝廷向边关发放军饷的时候，也逐渐由实物转为了白银。这样的话，士兵就可以在市场上直接用银子买东西了。说起来，在当时，白银这玩意儿确实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啊，不仅让大明民间经济运转的更加顺畅，而且朝廷在征收、储存和调配环节的损耗也有明显的下降。咱们前面讲了，这个中国其实没什么银矿，是吧？那么社会上这么多的银子，既然不是国产的，那就只能是来自海外的。16世纪之后，不管大明朝廷是否愿意，整个明朝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变革之中。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啊，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是吧？这次咱们一定成行。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是吧？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啊，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啊，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啊，这个藏品啊多到看花眼，是吧？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第二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啊，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啊，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吧？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啊，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绝对让你过目不忘。第三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啊，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是吧？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老监狱、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是吧？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啊，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这一路呢，咱们从古贯今啊，有文化、有历史、有风景、有故事，是吧？跟着我们走这一趟，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啊。自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之后，西班牙就在美洲殖民啊。他们在美洲发现了巨量的银矿，尤其是位于今天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自从银矿被发现以来，西班牙人陆续开采出了数万吨的白银啊。仅仅是波托西一个地方，在一个多世纪内所产的白银就能覆盖之前几千年人类贵金属开采总量的一大部分。而且这里的白银品相非常好，不用怎么费劲处理就可以铸造成银锭和银币了。除了波托西，西班牙在美洲还有几个产量非常大的银矿啊。这个殖民帝国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吨的白银输入欧洲，变成银制货币，然后呢再通过西班牙在全球的殖民帝国输入海外。除了西班牙，大明朝的近邻日本也有银矿啊，虽然它的产量跟波托西的不能比，但是也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当时菲律宾一带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这里长期盘踞着一批走私商人，他们去中国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硬通货的时候，就要拿手里的白银去换。这些白银大部分都是来自西班牙的银矿，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日本。就这样，从嘉靖后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到菲律宾之间一直存在了一条隐秘的贸易线路啊。虽然大明朝廷表面上看是严守海禁政策的，但是民间经济的活力根本不是朝廷一纸禁令就能取消的。等到了隆庆年间，朝廷干脆开了福建的粤港，用来搞外洋贸易啊。短短几十年内，大明匠人辛苦的劳作基本都换成了白银。有学者估算过，打从隆庆开关到明朝末年，通过粤港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 3.3 亿两。而在万历初年，作为明朝掌舵人的张居正不太可能知道这些白银是从哪儿来的，是吧？但是他清楚，既然白银作为货币有那么多的好处，而且老百姓也早就用白银交赋税了，那么获得朝廷的认可就只差临门一脚了，是吧？于是一条鞭法应运而生。有了一条鞭法的托底，大明朝廷财政运转过程中的损耗就大大减少了啊！如此一来，国库便迅速充盈。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的一系列改革，无论是整饬吏治、保障军饷，还是丈量土地啊，几乎全部建立在了一条鞭法的基础之上。毕竟任何制度的运转最终都离不开稳定的物质保障， 是吧？正因如此，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张居正所有改革措施的核心。张居正生前推行的其他制度，因为触动的利益过多，所以在他去世后不久便遭到了清算啊，大多都是半途而废。唯独一条鞭法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啊，并且持续作为明朝财政运转的基础。可以说，当时的大明已经被绑在了白银上，是吧？这个客观形势就决定了，就算张居正被打倒，他的一条鞭法也只能继续执行下去。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流入大明的白银必须长期而稳定的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之上。可无论是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还是更早之前民间与基层官吏普遍采用的折色征银啊，都没有想到白银这玩意儿并不能风雨无阻，源源不断的流进来。而当明朝的赋税体系和白银锁定在一起时，实际上也就和西班牙的美洲银矿绑在了一起。一旦这条外部输入链出现了什么意外，大明朝廷必然会受到冲击。就在张居正去世后不久啊，17世纪初西班牙统治下的殖民帝国同时面临英国、荷兰等新兴海上强国的挑战，自身呢又深陷宗教战争的泥潭，军费支出急剧膨胀。对于西班牙来说，波托西银矿的产量尚且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自然是没办法继续维持那种向全球输出白银的规模了。有学者估算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最高峰的时候，每年大概有500多万两白银流入啊，最差的时候呢，每年只有大概100多万两白银，前后差出了5倍。所以从万历中期开始，明朝社会中开始普遍感受到缺银的压力，是吧？朝廷和皇帝当然知道着急，这也是万历皇帝征收矿税的动机之一，他就是希望在国内找到新的白银来源。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缺银问题啊！眼瞅着美洲白银少了一大块，是吧？于是这一条鞭法就如无源之水，明朝财政迅速恶化，并最终动摇了整个统治基础。讲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奇怪，是吧？流入大明的白银既没有大规模流出海外，又不会在物理上消失，怎么会越来越不够用呢？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白银是否存在啊，而在于这些白银是否还在正常的社会中流通。随着一条鞭法成为全国性的赋税制度，白银不仅是市场中的交易货币，也被吸纳进了朝廷的财政体系。大量白银通过赋税和徭役折银的形式被集中到了官府、内库、藩王府以及各级权力中枢啊，而这些白银一旦进入这些地方，往往不会等量的回到市场。无论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心想把白银储藏起来，还是出于对大明江山安全的保障，是吧？大明宫廷宗室和官僚普遍喜欢藏银而不用。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些被集中封存的白银已经脱离了日常的经济循环。更要命的是呢，这种藏着不用的白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从万历到崇祯朝廷每年的偿付折银大概在数百万两的区间啊，而皇帝的内库再加上各个藩王府库存的白银啊，这个数就能达到几百万两甚至上千万两，仅此一项就超过朝廷一年的赋税收入，是吧？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白银持续从社会流通中被抽离，那么缺银的影响自然是不断的扩大。到了崇祯年间，隔壁日本的德川幕府又连续发布锁国令啊，进一步收紧了白银的来源，外部白银输入明显放缓，大明内部又在持续藏银，于是白银紧缺的压力迅速传遍了整个社会，然后这个士绅富户普遍感受到了不安全感，也开始主动囤积白银以备不时之需。结果呢，社会中真正用来交易、周转和缴税的活银越来越少啊，于是缺银就成了恶性循环。白银其实并未消失，但它已经不再发挥货币该有的作用了，是吧？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银价上涨，然后人们交易变得越来越困难。时间越往后，这种紧缩效应就越发明显啊！到了崇祯末年，朝廷在财政上已经几乎无计可施了，所以只能开启竭泽而渔的三饷，大量原本就处于生存边缘的百姓被进一步压榨。最终加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 这些起义军在攻破一座座藩王府邸时，确实让大量被长期封存的白银重新进入了市场流通，是吧？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些白银所能救的已经不再是大明朝的财政，而是改朝换代后的新秩序了。后世的人们看到这里，往往会指责明朝的皇帝和藩王，对吧？谁叫你们囤了那么多银子，早把这些银子拿出来做军饷，这大明不就有救了吗？这种指责呢，在情绪上可以理解啊，但是放回当时的制度环境中，其实并不成立啊，因为大明的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这些白银，而在于他们能不能被动用。大明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政权，朝廷的权力高度集中。这权力在制度设计上呢，又没有任何的责任机制，是吧？他们想囤多少就囤多少。如果真的通过各种手段去逼着朝廷把这私藏的银库拿出来啊，其实就等于承认他们的权力需要负责，这在制度上是绝不允许的。就算事后皇帝不会像朱元璋那样去杀人报复，他也一定会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把自己的小银库捞回来，甚至更加变本加厉，是吧？到时候情况只会更糟。对于官僚士绅乃至地方社会而言，勒令他们交出白银，他们就更能嗅出不安全的气息，是吧？反而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囤积，最终这白银只能更缺。更何况即便把这些储银一次性的投入战事，其规模与持续扩大的军事消耗相比，也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在财政体系已经长期失血，外部白银输入枯竭的背景下，任何一次性动用储银的做法都只能是延缓崩溃，而无法逆转趋势。大明走到这个阶段早就已经病入膏肓了，是吧？所以咱们说来说去，最终还是会回到那个老问题啊。大明整个制度就被设计成了一套对民间无所不用其极的汲取体系，是吧？这套体制本身是用来服务皇权与官僚机构的，在这套制度中，权力越往上就越不受制约，那么宫廷的奢靡挥霍、官员的贪污成风，其实都不是什么道德败坏，而是这套制度运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张居正的改革确实在短期内提高了行政效率，是吧？也暂时缓解了大明的财政危机。但问题在于，只要这套以汲取为核心的体制没有改变，权力就一定会以新的方式继续压榨老百姓，对吧？白银只不过成了新的媒介而已。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